好，感谢主带领我们今天一起来敬拜主。好，再次打开刚才我们启音经文所读的经文，在约翰一书第三章。我今天所讲的题目呢，跟周刊上所放的不一样。我有个感动，我今天要带给大家的信息呢，叫做“你重生了吗？”就是说，我们都明白，我们要因信称义。那今天我的重点是讲到因信也要行义的这方面。我们都知道，我们今天什么叫得救呢？得救基本上就是不是讲到肉体上从一些危险当中被解救出来。当我们讲到得救的时候，基本上是讲到灵魂的得救，我们在罪里面。所以得救就是我们罪得要得到赦免。得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因做是罪人，靠着主的恩典，我们被神称义了。得救也是说我得到新的生命。所以今天下午我要跟大家一起来思想的题目呢，是你重生了没有。在约翰福音第三章，有个晚上，这个尼哥底母来找主耶稣，他说，拉比，他看到主耶稣的时候，你要知道一个年纪非常大的一个尼哥底母，我想我估计他大概已经五六七十岁，因为他已经当上官了，他是法利赛人。他后来耶稣说你必须重生，他说人已经老了，怎能够进到母腹里面去再生出来呢？当耶稣接见这个年纪大的这个尼哥底母的时候，尼哥底母很客气说，拉比，他称呼耶稣是拉比，是老师。他说我们知道你是从神那里才来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与你同在，没有人能行。尼哥底母是老师，是法利赛人当中的官，他可优秀了，但是他却看见说耶稣这个三十岁出头的这个年轻人，他看见他也在教导，虽然跟我一样是做老师的，但是尼哥底母他不耻下问，来到耶稣那里，甚至来拜访主耶稣说，拉比，你所行的神迹若不是不是神与你同在，你是从神那里来的。耶稣并不因为他这个尼哥底母这个年纪比较大的，大可能比他可以做他比他更大的，大了一倍的这个大有名望的法利赛人当官的，耶稣并不跟他任何客气。耶稣就很实在的告诉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实实在在的意思就是说，当你听到耶稣说实实在在的时候，就是很严重很严肃的说，对着尼哥底母说，我很实在的告诉你，人你如果不重生的话，你不能见神的国。然后后来耶稣继续讲说，如果你不重生的话，你不能进神的国。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们，仅仅去参加教会，你说我是教会，我应该是基督徒吧。今天有一些人甚至认为说，我受洗了，我是基督徒。但今天有千千万万的挂名的基督徒，却看不出，或者他们根本不要说看不出，根本没有重生得救的经历。所以今天下午，我知道在我们当中大部分已经信主可能好多年了，我不是说你不得救，或许在我们当中有一些朋友们刚来，但是这篇信息也是要对我们大家再一次的提醒，我们是因信称义，没错，但是我们有没有因信而行义呢？在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个约翰一书第三章第四节里面，第四节开始，约翰一书第三章第四节，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的就是罪。你们知道主曾显现是要除掉人的罪，在耶稣他并没有罪，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凡犯罪的是未曾看见他，也未曾认识他。小子们啊，不要被人诱惑，行义的才是义人，正如主是义的一样。犯罪的人是属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第九节才读，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为神的道存在他心里，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由神生的。好，我们再次祷告。天父，亲爱的主，我们恳求你来安静我们的心， 主，你鉴察我们内心，看我们内心当中有没有隐而未现的罪。主啊，求你赦免我们，在我们心思意念里面有骄傲的、不顺服的、得罪人、得罪你的。主啊，有做暧昧事情的、不诚实的、污秽的、自私的、悖逆的。主啊，求你让我们任何拦阻我们来到你面前的一切污秽罪恶，主啊，我们靠着你的宝血，求你洗干净我们。主啊，你要我们守洁心净的来朝见你。主啊，你知道我们的污秽，我们靠自己没办法，我们恳求主你来怜悯我们，求你赦免我们。感谢天父差你的独生儿子来，让我们这些救不了自己的人能够透过神的儿子主耶稣，我们能够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谢谢主，求主这个时候与我们同在，与你的出口与听者每一位同在。我们把一下时间恭敬的交托，愿你的真理，愿你的名被高举，永远被传扬。感谢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所以因此，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下午呢，我要跟大家一起来思想，你重生了没有。今天下午呢，我要透过这个约翰一书的好几处的经文来思想，到底要检验一下我们到底真正重生了没有。我再次的说，如果你没有重生，你不是基督徒；如果你没有重生，你根本就是一个灭亡的人；如果你没有重生，你不要说进，你连见都见不到神的国；如果你没有重生，是你生在基督徒的家庭里面，不管你是几代，如果你没有重生，你是一个灭亡的人。这不是我说的，这是圣经说的。首先我们来看一个重生得救的人有哪一些特征，总共有六点。第一，在刚才我们所看的第一章第三章第九节里说，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然后你再翻到后面第五章十八节，今天你就看翻开圣经，在约翰一书，我今天会用约翰一书好几段经文一起来思想。约翰一书第五章十八节，我们知道，凡从神生的必不犯罪，从神生的必保守自己，那恶者也就无法害他。所以你可以看见什么叫重生。一个重生的人就是从神得到新生命的人，不再习惯性的犯罪。注意听，有些弟兄姐妹听了之后很担心，怎么可能我信了主之后完全不犯罪呢？这里记得，在这里的意思不是说你一信了主之后你已经完美了，你已经不再犯罪了，不是这个意思。这里的意思是说，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人不再像以前没信主以前一样，没重生以前一样，没重生以前我们不考虑我们言语怎么样，我们不考虑，我们可能知道那个是罪，但是我们对罪没办法。在没信耶稣以前，我们是习惯性的犯罪，我们犯罪了反而还不觉得羞愧，有没有？我们偷了东西之后我们还洋洋得意，有时候还夸奖自己，不拿白不拿啊。我们骗过人之后，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很聪明。没信主以前，我们犯罪呢是知道是错的，知道是不对的，但是我们没有悔改的心，最多有时候觉得不好意思或者难过一下，但是过后呢我们又再犯。没信主前，因为我们是罪人，没有得到新的生命，所以没信主前是习惯性的犯罪，我们跟罪同流合污，我们跟罪做彼此做朋友。但是一旦，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说你重生得救了，一个人真正的悔改，真正的圣灵在他心中光照他重生之后，他就开始厌恶罪，他就对罪开始很敏感，有没有？你检查一下，重生给你一个很崭新的一个人生，重生使到你得意，你的生命好像成为一个转捩点，你开始恨恶罪，你开始害怕罪，你开始逃避罪，抵挡罪，犯了罪之后，没信主前犯罪过后，稍微过后有点懊悔一下就没了。但是一个真正的重生得救基督徒，犯了罪之后他非常痛苦，他感觉到愧对神了，愧对人了，他马上读圣经祷告聚会，他感觉到很羞愧，因为你是基督徒，因为你里面有圣灵。亲爱的弟兄姐妹，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他已经从罪中得到释放，他已经是一个新造的人，他不会因为罪再使给他有任何的这个快感。亲爱的弟兄姐妹，约翰一书一章八节说，我们如果说基督徒说没有罪，那是自欺的。我在这里说，我们信了主之后并不是完全无罪， 我们信了主之后，是我们地位上称义了，我们在地位上成圣了，但是这个只是 positional。但是我们成圣呢，这个 sanctification 还有一个过程。只要我们还活在这个世上，我们还在挣扎的。但是基督徒，我们不可能像没信主耶稣以前那样习惯性的犯罪，这是第一点。第二，你看第一章，我们再看第五章第一节，约翰在这里写到说，第五章第一节，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神生而生；凡爱生他是神的，也必爱从神生的。好，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的第二个特征是什么呢？第二个特征就是他必定是信靠耶稣是独一的救主和主。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神而生的。一个人不可能是基督徒，如果他不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注意听，如果你本来是一个无神论者，后来你听到一些的情况，你觉得应该有神，你从一个无神论者变成一个信有神的人，单单相信有神是不会叫你得救的。所以今天常常我们有一些遇到一些弟兄姐妹，或者我的学生，我的所带领的羊群，他们常讲我们信神，我常常要提醒才前几天我们在内蒙古，那我们有一个老师，他马上要去在我们塞班教了两三年，准备要在东北要开一个基督徒学校。他就分享说，在车上就分享说，我们信神了，改变了。我再一次的要提醒他，我已经提醒他好多次了。以后我们信主的人，不要说我们只信神，因为佛教也说他信神，穆斯林也说他信神，然后法轮功也说他信神，这些拜偶像的人也说他信神，那些根本没有重生得救的人也说他信神。God bless you, God bless America 或者什么。但是今天很多人说他信神，但他不是基督徒。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应该说的更准确一点，我们信靠耶稣。你信仰什么？我信靠耶稣，绝对不会错的。你理解我意思吗？所以一个真正信耶稣的人，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人，他一定是信耶稣是基督的，必定是从神生的。因为你有神的儿子必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你有神的儿子，你就有天赋；你没有神的儿子，你就没有天赋。非常简单。OK，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重生就是从神而生的人，一定是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他为我的罪、为你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你相信耶稣埋葬了，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你相信你自己是一个罪人，救不了自己。你相信父上帝。把他的儿子差来为你死了，你相信上帝叫他从死里复活，你知道除了耶稣以外别无拯救。因为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一个重生的人心里确确实实的知道除了耶稣以外，他不能够一面信耶稣一面就拜去佛堂里面拜，他不能够一面信耶稣一面他身上带着一些护身符，不可能啊！我看到有啊，后面有人在笑，因为的确有一些人说拜耶稣啊，有些人是我一面拜佛拜不够，可能多拜一个耶稣吧，或者有一些拜一面信耶稣，一面又怎么样？有一些迷信偶像在他的生命当中，有的，在我们关岛就有这样一个情况，有一个在塞班的一个姐妹，她大概已经50多岁，她说她在香港读书的时候。他的一个同学现在在关岛，要我们去关岛的时候去带领邀请他了。这个陈太太，我们去邀请他来。后来我们在邀请的过程当中，我们就听到我们的教会弟兄姐妹说，他是基督徒吗？但是我们在佛光山里面看见他的。所以我在有一次他来参加几次聚会之后，有一次我在讲道当中就很清楚讲，如果我们需要信耶稣的话，就必须相信耶稣是唯一的救主，他是神的儿子，你只有靠他能够得救，而且单单的信他，你不能一面信耶稣一面上佛光山去拜佛。我讲完这个话，他就咚咚咚咚咚就走了，永远不再回来。为什么？他还没有理解到只有耶稣才是唯一的救主。请理解我意思吗？你一定要看见，你一定深深的知道说，耶稣是唯一的救主，他是基督，他是神的儿子，除此以外没有其他的第二条路。而且你深深的相信，耶稣在十字架上是代替你死的， 耶稣没有罪，我们救不了我们自己。耶稣为我们受鞭打，耶稣为我们用他无罪的身体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们流血，你相信吗？你必须完全的相信，而且你相信耶稣死了埋葬了，他真的从神从死里复活了。所以罗马书第十章第九节就说得非常清楚，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记得口里承认耶稣是主啊，不单只是救主，口里承认耶稣是天地的主宰，他是神，他是神的儿子，口里承认就公开的承认耶稣是主，心里你相信，口里承认心里相信是表里一致，口里承认心里相信上帝已经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什么得救。神的话很清楚，一点不含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是重生的，第二个特征呢，就是你一定是信靠耶稣是独一的主。第三，你看约翰一书第二章，翻到前面第二章二十九节，约翰一书第二章二十九节二十八节，小子们啊，你们要住在主里面，这样他若显现，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当他来的时候，在他面前也不至于惭愧。第二十九节起来读，你们若知道他是公义的，就知道凡行公义之人都是他所生的。好，第三个重生得救的特征是什么呢？一个重生得救的结果呢，是会叫他过圣洁公义的生活。二十九节，再一次看二十九节，你们若知道他主耶稣是公义的，就知道凡行公义之人都是他所生的。哎，再看第三章第七节，刚才我们也读过了。第六节，凡住在耶稣他里面的就不犯罪，凡犯罪的是未曾看见他，也未曾认识他。所以犯罪很多时候是不公义、不公正，对吧？这个跟就是第一点我所讲的，就不会习惯性的犯罪。第七节，小子们啊，第三章第七节，小子们啊，不要被人诱惑了，不要被人欺骗了，因为在当时呢，初期教会的时候，约翰在这里，使徒约翰要提醒警告当时的基督徒，因为有一种叫做诺斯底派的一种异端，就告诉当时的基督徒说，今天灵是灵，身体是身体，你只要灵里面敬拜主圣洁就好了，你肉体怎么去做都没关系。哇哦，你说有这样的人吗？有啊，今天有一些教会是这样的，他告诉你说，你只要灵里面敬拜主爱主，那你生活上怎么样都没关系。我记得我在2003年因为关岛的那个谢英港牧师，他02年底他心脏呢三个 bypass， 所以他不能够继续牧养那个关岛的基督使徒教会，然后他的师母呢两年前在2000年的时候这个胃癌也被主接走了，他本来想把关岛这个基督使徒教会给解散了。所以03年他动了手术书回来之后，就跟我分享，我说我们祷告吧，求主求主看带领。后来我自己有个负担，说反正塞班离关得很近，如果要的话，我一面在塞班服侍，一面也可以过去牧养这个教会。因为关岛那个时候有三个教会，一个是有点像有点像同乡会一样的，另外一个是灵恩派，那信仰比较纯正的就是这个教会。如果你散了的话，那这些信徒们就虽然可以到英语教会去，但是我觉得在任何地区里面，只要中国人只要华人的话，应该用我们自己的母语所带领的教会。所以后来他们长子们他们都一致的决定说愿意交给我，所以我是这样的情况底下接过这个关岛的教会。那2003年九月份，我们当我过去接管这个教会的时候，在第一次聚会里面，他们就为了欢迎我，就在一个弟兄的那个公寓旁边呢，就下面 barbecue。 当时有一个教授，一个弟兄，他是教授大陆的是博士。那时候在沟通过程当中呢，在谈到一件事情，他就谈到他说其实我在美国神学院，他是在美国信主的， 他说其实我们中国教会犯了一个错误，其实西方教会呢，其实他们做得更好。他就是说，其实信仰归信仰，道德归道德。你听理解他说什么吗？他很赞同西方那种说法，就是说他认为我们中国教会呢，把道德跟信仰结合起来是怎么样，不对的，不应该的。他说信仰就归信了，你来做礼拜，你来的来敬拜主，你来侍奉，你今天这敬拜耶稣，你接受这个信仰，接受这个神学，你的道德归道德。我一听到之后我毛孔悚然，我说你再说一次。他又在跟我讲这些东西，他还跟我长篇大论的讲解。我一听了之后我不多说什么，我说哇，我可能来到这个教会有祸了，因为我要面对的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教会。 OK， 因为弟兄姐妹都在看着他，因为他是有学问啊，很多时候我们很在乎手有名望的人啊，他是博士，他是教授，他是什么。但我要告诉弟兄姐妹的时候，今天我们要仰望的是单单是主耶稣。我们今天作为我们信仰标准的是这本圣经。如果你很在乎有名望的人、有知识的人，很多这些在世上有知识的人反而把我们信仰给带偏了。就像当时在诺斯底，在当时很有知识的这些人，他们就认为今天信仰归信仰啊，就是说你灵里面敬拜主，你肉体是败坏的，你怎么肉体怎么去做都没关系。哦，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经不是这么说的。你看第九节，第三章第九节，凡从神生的啊，就不犯罪。第七节，回到第七节，小子们啊，不要被人诱惑了，行义的才是义人，正如主是义的一样啊。所以因此，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是重生的，就是神生的，神是圣洁的。在利未记里面告诉我们，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然后彼得前书第二章也是讲，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所以如果我们重生，今天耶稣来，神的儿子从天上来，他来最做的最大的事情，不是行神迹，不是叫瞎眼看见，不是赶出污鬼，不是叫死人复活，不是叫五千人吃饱，不是讲的那篇信息。耶稣所做的最重要最要紧的事情，如果他做了这些神迹而没有为我们做这最后一件事情，他如果没有为我们受鞭打，他如果没有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他这个工作没完成。耶稣为什么钉死在十字架？为什么受这么大痛苦？亲爱的弟兄姐妹，岂不是把我们这些污秽的罪人从罪恶里面、从地里面被拯救出来吗？理解我意思吗？当耶稣神的儿子用他的身体、用他整个生命、用他宝血来救赎我们，脱离罪恶，就是因为我们的罪，就是因为我们的不义，就是因为我们的自私，就是因为我们的骄傲，就是因为我们的得罪人、得罪神的这些罪恶、污秽、不公义，使到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就是因为我们的罪，使到我们必须下地狱。那，亲爱的兄弟，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他也是一个圣洁公义的人，因为神的圣灵住在他里面了。它里面有了圣灵，记得神的灵也叫圣灵，英文叫做 Holy Ghost 或者叫 Holy Spirit。 三位一体神是圣父、圣子、圣灵，我们的圣经是叫圣经。神的这个神有很多永恒的属性，神是永恒的，神是真理，神是公义，神是慈爱，神是怜悯。但是你知道吗，这个圣洁这个属性是贯穿他所有的属性，没有了这个属性，其他属性都怎么样，都会有问题。因此一个被神重生、被主耶稣宝血洗干净的人，他现在他要按照神的旨意生活，他因为有圣灵在他里面，所以他也应该遵循神的所喜悦的事去行。圣灵会在他心里面叫他远避那些罪恶的事情，他会愿意不断的仰望主，他有时候觉得很灰心，有时候觉得很软弱，但是他又同时不敢随便去犯罪， 这基督徒信了得主之后会有挣扎，会跟世界挣扎，跟罪恶挣扎，跟这个潮流挣扎，这个是正常现象，理解吗？我常常发现到很多弟兄姐妹在刚出信的时候，几个星期几个月，我们说那个是蜜月期，刚重生跟得救的时候非常喜乐，非常的重生得释放了，非常的热心啊，爱聚会爱追求，但慢慢的过了几个星期，有些久一点过了几个月，有些过了一年之后，他开始发现到他内心里面有种征战，一方面神的灵在他里面，他有个新的生命，他愿意讨神的喜悦，那同时他里面有个老我，有没有？这老我使到他很喜欢，孩子们很喜欢什么啊？很喜欢追求一些崇拜一些球星、歌星、明星，很喜欢玩电子游戏。所以今天在他生命里面呢，有一种征战在里头。大人呢就慢慢追求要怎么样学位，追求金钱，追求被人的称赞，追求某一种的理想。内心里面有很多的情欲在里头，他内心就会产生很大的征战。很多基督徒信主过了几个月之后，他开始迷惑了。哎呀，我本来以为信了主之后应该是很好才对啊，应该哇，快快快啊，高高兴兴，常常喜乐的，就要上天堂。那突然间发现到，哎，怎么我这个信仰越走，好像被人家讥笑，走这条信仰道路呢，好像还要跟自己过不去。我过去还没信主之前，都是怎么样啊，跟随着这个世界的这个潮流走的。那信了主之后，你发现到。世界不跟着主耶稣走，现在主要你走的是一条窄路。耶稣说：“你们要努力进窄门，因为那是永生的路。进永生的路，门是窄的，路是小的，走上去人少，但是是永生的。另外一条路是什么路呢？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走上去人多，却是灭亡的路，这是罪恶的路，对不对啊？请问今天信主的人多还是不信的人多？”基督徒路是一个崎岖难行的路，歪歪曲曲，要被逼迫的路。所以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基督徒最痛苦的一件事情就是舍己。你越是自私，你是越自我中心的话，你很难跟随主。那今天你一看见，过去我是走自己的路，过去我是自私的，过去我要干啥就干啥。但是现在你信了主之后，你已经知道了。现在主的主不是你自己，而是谁？是主耶稣了。耶稣不但是你的救主，记得一旦我们接受耶稣做救主之后，我们也要耶稣做我们生命的主。你要让主耶稣来带领你，主耶稣愿你做你生命的主宰，他愿意赐福给你，但你肯不肯降服？信耶稣很简单，让耶稣做救主很简单，但信了靠了耶稣之后，请问你肯不肯让耶稣做你生命的主？他来引导你，他来主宰你，他来引导你，你肯不肯去顺服，让主来引导你的生命？但如果你不肯，那你不但不会蒙神祝福，而且坦白讲，如果主在带领你，你却依然走你自己的路，走世界的路，走犯罪的路，走情欲的路，是你重生了，但有一天迟早主要管教你，主所爱的他一定什么管教你。而且神在你身上的心意不能够成就啊！你神要叫你丰盛，你也生命也不能丰盛。今天很多基督徒本来是应该被神大大使用才对，本来他能够成为很多人的祝福，但他就是不肯降服，有没有？我们在我们生命里面时常有这样的征战的，但是你要看见顺服 obedient。Submission 顺服是最好的这个决定。信心产生是顺服，顺服是发出信心的。一个人说有信心，一定会产生对主的信服、顺服，对他话语的顺服，对他的带领的顺服，对他旨意的顺服。所以一个重生得救的人，他会行公义，就是行公正，他不会再做欺骗。他在做买卖的时候，他开始要诚实，因为神是公义的，他不能够做假称，对吧？你开始说我要讨神的喜悦，我不但要对得起人，要对得起神。所以一个真正重生的得救的基督徒，他不能够在没信主以前那样的 在钱财上乱来，他也不能够在男女关系上暧昧不明。一个真正重生的基督徒，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继续想要走自己犯罪跟随走自己的路，那我们要被主对付，而且我们不能够得丰盛的生命，而且圣灵不断的在我心在我们心中光照我们，感动我们，使到我们怎么样，不能够过一个喜乐平安和丰盛的生命。但相反的，如果我们肯顺服的话，主在前头带领我，让神圣灵的声音来引导我，我愿意听神的话，我愿意做一个做一个让圣灵管理的人，我愿意在我的生命里面，我这个人要死，让主透过我来活出来。因此，亲爱的兄弟，一个真正重生得救基督徒，他开始会愿意过公义的生活，他会跟心中的律征战不休。心中的老我的律呢，使他要心偏于邪，但是他要征战，他不甘堕落。当他跟随肉体，跟随自己的欲望走的时候，他就开始会怀疑到底自己的救恩怎么样。一个基督徒活在罪中，活在不顺服当中，他自己很痛苦的。有没有这个经历呢？如果你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内心因为不顺服主，你其实在跟自己过不去，你很痛苦，因为你里面有新的生命了，因为你里面有圣灵了，因为圣灵在不断的催逼你，在感动你。如果神管教你，我告诉你，神所爱的，他一定管教你。所以神管教你，应该说主啊，感谢你，因为我不是私生子，因为你爱我。因此，亲爱的姐妹，这是第三方面。第四，请看约翰一书第三章十四节。第三章十四节。约翰一书第三章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我们因为爱弟兄，就晓得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没有爱心的仍住在死中，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你们晓得，凡杀人的，没有永生存在他里面。OK， 然后后面讲的更白了，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也从此就知道什么叫做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十七节，凡有世上财物的，比较富有的，看见弟兄穷乏，就塞住怜惜的心、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因此，我们不要说爱只是在口头上而已。第四点是什么？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他会心里面爱主内的弟兄姐妹。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会从心里面去爱弟兄姐妹。我们还没有信主以前，我们感觉到耶稣很陌生，我们感觉到弟兄姐妹一点跟大家都一样。但是全体而是当你重生得救了，你一旦重生得救，上帝重生你之后，你发现到你对于你来到教会里面，你看到弟兄姐妹，你一种亲切感，有没有？为什么呢？神的话说，因为你是神生的，你也会爱神所生的。第五章第一节，你爱不爱你同胞的兄弟姐妹？你爱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你们是同一个父母生的。亲爱的姐妹，照样的，我们因为被天父透过主耶稣生了我们之后，今天我们一个重生的就被神的圣灵生了的基督徒呢，他会对其他基督徒有一种很亲切的一种比同胞兄弟姐妹更亲的一种感觉。感谢主，一个重生的基督徒还会对基督里面真的信徒有特殊的感情，因为他的天父，虽然我们天父爱普世的众人，广施慈爱，但是你要知道，天父上帝是信靠耶稣的人有特别特别的关爱。 你知道吗？比如说在旧约里面，以色列人很少的，以色列人很小，但圣经里面却告诉上帝一而再再而三的用他的仆人，用他的先知告诉以色列人，你们是我特别爱的，因为你是我选出来的。神对他选民有特殊的爱。那来到新约的时候， 我们这些虽然是外邦人，但是因为主耶稣特别的拣选，我们重生得救，我们今天得到上帝特殊的爱，很特殊很特殊的爱。圣经甚至说上帝爱我们，好像保护我们，好像保护我们眼中的瞳人一样。知道什么叫眼中的瞳人吗？如果你对着镜子看，你用眼睛对着镜子看，你发现到在那个你的眼球里面有一个什么？有谁？有你自己。上帝说，我说好，讲到这里，我记得小的时候，有一次那时候恩红应该是他，大概两三岁的时候，他对着我眼睛看，他很可爱的就对说，他说爸爸，你的眼睛里面有我。我说对对对，这就是同人。天父上帝说，我保护你，我爱你，好像我保护我眼中的同人一样。就像当天父看着我们的时候，我们在他里面。请问有没有仇敌、魔鬼或者任何人可以从上帝的眼中把我们挖走吗？不会。上帝对我们的爱是这样的爱。因此，亲爱的弟兄姐妹，天父今天他爱世人，但他今天却特别爱他用宝血救赎他的救赎出来的儿女。所以今天我们蒙了恩典的基督徒，我们会对其他基督徒，特别是我们常常在外面跑，我们一家常常在外面跑，有时候我们遇到，你知道我们到约旦去的时候，我们遇到阿拉伯人，在我们观念里面阿拉伯人都是恐怖分子，但是我告诉你，阿拉伯人信了耶稣之后，你见到他们的时候，你知道阿拉伯人很热情的。然后每次我记得那边有一个叫做马赫尔，每次到他家去，他父亲呢就一定抱住我，然后他的那个他的胡须很刺，他就会这样，会去抱住我，把我头靠近了，又然后我又左边又右边，这是他一种很亲的表现。虽然我们是第一次见面，也一样。后来另外一个弟兄家里面也是一样。然后我在一些其他地方遇到黑人的黑人有一些，你如果看到他们黑人，有时候他们真的是满全身是那些什么刺青的话，你真的会很害怕。我们观念里面以为黑人也是都是坏人，但如果你遇到黑人基督徒在塞班，我到美国去的时候遇到他们，有时候比我们中国人那些你看到瘦瘦小小应该是很温柔的，有些黑人比我壮两倍，那如果他是弟兄的话，温柔的不得了，我们很亲切。你碰见过马来人基督徒没有？在我们观念里面我们有时候很难得见到，对吧？或者印度人、阿拉伯人，真正好的白人，你会发现常常你碰到一些白人，他们很聪明很高大，他们有时候会轻视我们这些亚洲人。但如果你真的碰到好的基督徒白人的话，他们也跟我们也很亲切。你说我们在这里有没有大陆来的？我看到张玲玲还有其他的大陆的同胞没有？如果你在中国大陆跑的话，如果没有神的呼召了，很麻烦的。中国人有些地方真的素质很糟的。我记得在八九十年代的时候，那时候火车还很旧，我有一次从厦门坐火车，坐了33个小时，在硬座要坐到上海，那个时候火车慢得不得了。白天的时候，他们就在站在那个就没有位置，他们就那个这个坏习惯一直不改，咔呸，就有痰啊什么就吐在那个走道上就吐。一到晚上的时候，他们所吐的地方就是他们躺下来睡觉的地方，能够理解吗？有时候我们排队排惯了，他们不排队的，我们已经排很久了。因为叫上飞机要什么，有些人就从左边从右边就什么干脆就插进来。所以我终于第一次看到在中国排队的。什么时候？就刚刚在星期五晚上，我跟月美在深圳做 Tiger Air， 因为大部分新加坡人嘛，所以排队一排，然后慢慢他们有一点改变，但是有时候真的会很气。有时候真的，有一次我在成都要去重庆要买这个动车火车也是一样， 我们排这排呢是给外国人，给什么？给专门而且是士兵的。你是在解放军里面被人尊重的，但是最会怎么样插队的就是这些兵人。我们排了真的很久，所以排在我前面瞧几个外国人就很生气，就跟他骂：你们这种人怎么搞的？来，亲爱的姐妹，一旦我们去到农村也好，城市里面，一遇到基督徒弟兄姐妹，哎呀，我告诉你，国内的爱主弟兄姐妹亲切的不得了，理解我意思吗？不信主，不管哪一个国家，不信主的新加坡人也很丑陋，对不对？一旦信主的话，不管是哪一个国家，所以我常常有很多台湾人，台湾常常就是批判大陆人，简直是啊！常常我就告诉这些台湾人或者香港人，其实或者甚至新加坡的商人，如果他不信主的话，他没有看到好的基督徒；但如果他真信主的话，我们族内就很亲切。所以，因此，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弟兄姐妹，为什么我们有这样的亲切感呢？我们爱弟兄就晓得是已经出死入生了，第三章十四节。所以今天我们会爱弟兄姐妹，表示说我们已经出死入生了，我们是神的儿女，感谢主。OK， 第五 ，OK， 第五，你看约翰一书第五章第四节，五章四节，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过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胜过世界的是谁呢？不是那信耶稣是神的儿子的吗？感谢主。第五个特征，重生得救特征，是一个真正重生的就必胜过世界的潮流和被盗。整个世界是被盗的，是跟谁敌对，跟神敌对的。从神而生的人就不会以世界的标准为判断，而不会跟随这个世界的潮流。但是呢，很可惜，今天很多基督徒呢也爱名牌，也爱跟随这个世界潮流。但是一个真正重生得救基督徒，他知道是不对的，他知道他不能够继续走这样的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重生的，他会怎么样？好，他不会再去把自己的头发染成乱七八糟的颜色。好，我记得我还没有信耶稣以前，我头发是长的，你们知道吗？17岁还没有信耶稣以前是这样，我不是开旁边的，是开中间的。以前那个时候吊浪当的那个样子，那信了主之后就要知道不能了，基督徒一定要基督徒规矩，我就把头发剪短了。不开中间了，开旁边了。OK， 以前穿很喜欢穿牛仔裤的时候，打这个纽扣也总是要放一个，有时候放干脆放两个。那个年代是那样的。后来我说不，特别到教会里面不能穿拖鞋穿短裤了。啊，为什么？因为你胜过世界了，你不想跟着世界走了。所以你发现了一个重生的就是基督徒姐妹，她开始不会穿暴露的或者迷你裙子了，她要穿长一点的，她要穿的端庄，因为神的话这样要求。慢慢的神的话成为她的标准，她现在开始怕得罪神，不怕得罪人了。她现在要的是神的夸奖，而不是人的称赞了。OK， 第六，最后一个重生的就是基督徒，请看约翰一书第五章十八节。我们知道凡从神生的必不犯罪，从神生的必保守自己，那恶者也就无法害他了。好，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的第六个最后一个特征呢，就是他必定为自己的灵魂警醒，远避引诱试探。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他知道他是被耶稣宝血洗干净了，他不能够再做污秽的道路，他不应该在酒吧里面，他不应该在卡拉 OK 里面，他不应该在按摩院里面，他不应该在这污秽的赌场里面。我知道新加坡赌场刚刚前几年刚刚开这个，谁去过了没有？我告诉你不要去啊，免得人家看到你不好意思。我告诉你，我是不会踏进去的。我曾经去过一次赌场，那时候是2000年，我们去这个美国旅游的时候，去拉斯维加斯。我们不过实际看看，因为大概想想说，大概这里应该没有看认识我的基督徒吧。如果在新加坡的话，如果你看到登嘉教会你我都到那个地方去的话，那你觉得很不好意思，承认不承认？好，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 你会警醒的保守自己。我是基督徒，我不要中了魔鬼诡计，我不要被引诱试探，所以你会逃避。因为我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我今天我要谨慎我自己。今天我周围有些同学，今天我周围有很多同事，今天我们特别是年轻人有很多的引诱，有很多的现在越来拿什么啊 Facebook 啊，或者呢玩游戏，或者有很多的这些东西。我不是说你不可以有一些的消遣的这些东西，但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除非你放下你自己追求这些东西，不然的话你生命也不会丰盛。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他说我要小心翼翼的离开罪啊，我要远避一切引诱和试探，我现在要谨慎保守我自己，因为神的话要我保守我自己。一个真正得救的人，他会保守自己。所以因此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复习一下，我们到底重生了没有？我们是因信称义，但因我们也同时因信什么行义。我们的行为不是我得救的条件，千万不要我讲这些行为，说我有这些行为我才得救，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今天我这个我今天不是靠耶稣靠50%，然后靠自己50%，不是，我是100%的靠耶稣，因信得救。但是我信了主之后，我应该信必定产生什么行为？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应该有哪一些表现呢？第一，他不再习惯性的犯罪；第二，他必定是信靠耶稣是独一的主；第三，他是过圣洁生过圣洁公义生活的一个人；第四，他必爱主内的肢体弟兄姐妹，他会对主内弟兄姐妹有亲切的爱；第五，他必定胜过世界的被盗和的潮流；第六，他必定为自己的灵魂警醒，远避引诱试探。如果你还没有这些征兆，你检查一下，到底你是传统的教徒，或者你上辈啊，你的父母亲，或者你好几代是基督徒，你只是传统的而已。你到底重生了没有？如果没有，如果今天神的话感动你，你说主啊，求你光照我，我在你面前悔改，我信靠耶稣作为救主，求主赦免我。不然的话，你只是知道一些道理，你并没有重生的话，你还是一个灭亡的。我们一起祷告。我再次说，我们信了耶稣之后，我们并不是说我们就已经完美了，已经完全了，不是。这些的特征在不同人身上有不同的彰显，有一些比较软弱，信心比较不足，他可能会有很多挣扎，他可能这些特征并不很明显，但他内心里面知道。但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他自己清楚，没信主没有重生以前，他是习惯性的犯罪，但是他现在信了主之后，他不啊，虽然偶尔会犯罪，他不敢习惯性的犯罪。一个真正重生的人，他坚信耶稣是他的救主，他是他生命的主，他也会坚持的过圣洁的生活，他会爱主内的弟兄姐妹，他会抗拒一切的引诱和潮流，不跟随这个世界的潮流，他会保守自己。他说主啊，你保守我，我不愿意犯罪，我不愿意下地狱。你是这样的吗？天父上帝，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带领我们这段时间的敬拜。主啊，当我们打开圣经，你自己宝贵的话语，你透过使徒约翰很清楚的教导我们，主啊，我们是靠你的宝血，靠你的生命，我们今天进到父的面前。今天的感谢天父，你把圣灵赐给我们，今天我们成为新造的人，你叫我们重生，你叫我们得到新的生命，叫我们透过这个新生命，透过圣灵在我们里头，我们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感谢你透过我们把你的生命活在我们当中，主啊，透过我们这个败坏的人，你重生改变之后，主啊，你的生命就在我们当中彰显出来，从此我们不再一样。主啊，我们谢谢你，求主继续用你的真理来教导，来提醒我们，光照我们， 或许在我们当中还没有信靠主的朋友和同胞，主啊，求你灵继续做工，让我们重生，让我们悔改。这样感谢祷告，奉主耶稣的名。